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今天我们要来讲房子，那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买到海砂屋不能解约，一个问号。大家不要以为买到海砂屋一定能够解约，这一集我们来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实务上目前对海砂屋的认定。那所谓海砂屋啊，海砂屋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用语，那原则上它讲的是说盖房子的时候没有用这个河沙了，应该是一般来讲是用河边的沙子来盖这个房子，但是呢为了节省成本去用海沙来盖房子。那这个使用海沙当然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有过量的氯离子，就是那个盐里面那个氯离子，那这个氯离子短期内会让这个墙壁渗出白色的痕渍，就是我们讲的壁癌。因为这个氯离子啊，它在发生这个化学作用以后会产生白色的痕渍，会有壁癌。好，那长时间呢，因为混凝土当中的氯离子浓度含量过高，甚至会导致钢筋腐蚀体积膨胀，好，那让混凝土的结构体产生裂缝。因为像这个钢筋如果膨胀，因为我们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嘛，钢筋膨胀它就会把那个水泥撑开，好，撑开就会产生裂缝，那就会对结构体造成安全上的疑虑。那我们讲的海砂，他讲的当然就是典型的氯离子过高的一种情形。那但是实际上不管是不是取自海边，总之我们重视的是说你在混凝土当中的氯离子含量不能过高了，所以重点是在于混凝土当中的氯离子不能过高，这才是重点。那一般来讲，像这种海砂的房子，我们会认为它是房屋有瑕疵，就是法律上的物质瑕疵。因为它会对于居住安全造成重大的威胁，就算一开始没有危险，没有立即的危险，但是随着时间累积会加剧这个钢筋结构锈蚀的程度，对居住安全造成威胁，所以它算一般都认为是一种物的瑕疵。那氯离子的标准，随着我们社会对于建筑物结构越来越重视，它的标准也越来越严格。最早是在民国83年，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它有发布这混凝土当中的氯离子含量的规定。一般的钢筋混凝土氯离子含量不得高于每立方公尺 0.6 公斤。后来呢，民国87年更严格了，就是说要求钢筋混凝土需小于每立方公尺 0.3 公斤，这个氯离子含量不能超过 0.3 公斤。那至于民国83年以前，就最早那时候是根本没有氯离子含量的标准。那民国83年以后就开始有这个氯离子标准，到87年又修改，越来越严格。到民国104年的时候标准更严格了，是每立方公尺不能超过 0.15 公斤。所以它从83年的 0.6 公斤到87年的时候更严格，变 0.3 公斤，到104年的时候变成 0.15 公斤，是越来越严格，就含量不能这么高了，就是说要求的这个门槛越来越严格。那我们在法律上当然买到氯离子含量过高的房屋，第一个想到就是说既然是有瑕疵，那我能够做什么样的主张。法律上能够做的主张有几个，第一个是要求要解除契约，因为这个氯离子含量如果过高可以要求说这个契约要解除，要解除。那另外一个是减少价金，减少价金就是说不然减看减多少钱，就是减少价金来收受。第三个是要求损害赔偿。那甚至如果说住久了身体在这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危害，还可以要求侵权行为损害赔偿。那如果当时候买的时候是被骗，比方说在这个现况说明书这个被告就卖方他当时是勾选这个氯离子含量没有过高等等的情形，导致原告被骗，那可以要求这个诈欺撤销意思表示。那既然可以做那么多主张，那为什么我们的标题还要写买到海砂屋不能解约？那是因为即使氯离子含量超标也不代表你就一定可以解除契约。大家听到这个可能一定觉得很吃惊，我都已经有够倒霉了，买到一个氯离子含量超标的房屋我还不能解约啊，卖方不就爽爽赚我的价金？不是，而是说一个契约我们之所以认为它可以达到解约的程度，是因为认为这个契约的基础已经不在了。比方说这个房子我买这个房子就是要住嘛，结果这个房子因为重大瑕疵导致不能做正常的使用，安全上 也有重大疑虑，那这个时候法院如果透过鉴定也认定说这个房子已经没有办法再透过补强啦、结构改善、等等方式来让这个房子达到一般正常使用状态，那这个时候就会同意来去解约。但是呢，有一些个案里面鉴定人，通常这种海砂屋的鉴定单位都会请这个土木技师工会或建筑师工会的土木技师或建筑师，他们来去第一个先做抽样来去做检验，那这个抽样通常都是梁或柱来去随机抽取，看看混凝土当中的氯离子含量是不是超标。那除了超标以外，还要去透过土木技师或建筑师来去鉴定说在这个房子是不是有因为海砂的关系而无法修补，然后这个海砂就算超标是不是会严重腐蚀钢筋等综合考量。所以实务上也曾经有发生海砂屋超标但是解约解不了，法院只接受减少价金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当然对于买方来讲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会法律没有保障到真正弱势的买方，那都已经收到海砂还不能解约，那是因为法院他在判定这样的案件的时候其实他会大幅的参考鉴定报告，如果这确实是透过修补或补强就还算可以使用，那法院确实是会认为说解约好像太超过了，只能同意你减少价金。比方说原本2000万的房子那打个折，那这个因为是海砂屋也需要花钱来去修补补强，而且价值有减损，所以最后比方说折300万变成说以1700来去认定说这才是合理的市价，那就会要求被告退还300万给你。那我过往也曾经有看过一个案子是这样，这个因为房价一直在涨，那原告呢他要求这个被告要减少价金，因为买到海砂屋，那被告说啊，你既然这么嫌弃这个房子啊，不然你还我，你解约啊，我把房子买回来啊，我原价买回，结果原告还不要，因为房子已经涨太多了，在某些地方如果刚好那几年有涨的房子，其实原告通常不会同意要解约，他只会同意减少价金，而且这个减少价金不是说以后面过几年涨价以后的金额来去做减少，而是当时候买卖的时候。那为什么？因为所谓这瑕疵担保减少价金它指的是一个契约的对价平衡，比方说在3年前买的时候是用2000万买，那是因为原告跟被告都认为这个房子可以用2000万来去成交，那最后发现有海砂屋，这跟当时候认知不同，因为当时认知是没有海砂屋的情况，那既然这个房子有瑕疵，那就应该让这个对价重新调整，就是说原本的对价已经失衡了，因为有海砂屋的关系这个东西价值就不到2000万，这个时候应该要减少价金，同意原告要求减少价金，被告要返还比方说300万这样的价金，那这样才能够让对价重新平衡。所以他重视的是那个对价而不是后来他涨，你不能被告说啊，你后来原告也有涨啊，你又没有吃亏，那是因为原告他买这个房子之后他也去承担这个房子涨价或跌价的风险，但是当时的对价已经失衡了，你不能以事后诸葛的角度说哎啊，你当时买2000万的房子，这个房子就算折300万，现在这个房子已经从2000万涨成3000万，所以就算折300也变成2700，你根本没亏，不能用这样子的角度去做抗辩，因为当时的对价平衡有失衡，所以原告可以要求减少价金，但是因为房价一直涨，所以很多时候原告他就不要解约了，他宁愿留着这个房子，毕竟这房子还会涨，而且有一些老房子其实变成海砂屋之后他或许还有利于去做都更也不一定，这当然见仁见智，总之当时候买的价金失衡了就可以要求减少价金，但是不一定会让法院认为严重到可以解约，所以并不是买到海砂屋就一定可以解约，这个观念请大家一定要有，而且大家也要注意在法律上这个物资瑕疵的时效它其实是讲你买方一发现有海砂屋的情形你应该要及时通知，及时通知，而且是及时通知后6个月内你要起诉，不要让这个时效拖超过通知后6个月，而且它还有一个时间是5年，这个房子如果你住了5年之后才发现也不能再去主张物资瑕疵，那当然法律上还有另外一条途径是债务不履行，这就不是我们在这边讲的范畴。 原则上会希望大家一发现有什么样的异状都要赶快去咨询律师，不要拖超过时效，因为大家对于时效的把握不如律师精准，有时候有的时效是6个月，有的时效是2年，有的时效是1年，有的时效是15年，你搞不清楚的情况下是最好是一发现问题赶快去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不要让原本你可以请求的权利却因为时间经过而不能主张，那这样子对你来讲当然是不利，而且很多时候时效是一翻两瞪眼，错过就是错过了，没什么好说的，你再有道理错过时效也就是错过时效了。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